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本来呢，我今天的计划是想请主席带领大家从彼得前书的3章8节一直读到5章11节。不过要是真的读那么长一段经文的话呢，相信我们读完以后就可以直接唱愿主赐福看顾你了，所以我后来还是忍痛放弃了这个计划。不过呢，在这一次的跟下一次的讲道当中，我仍然会将3章8节至5章11节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因为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看到这段经文当中的一个比较特别的结构，而这个结构对于我们理解3章8节到5章11节是非常重要的。我的新装版不行。OK， 彼得前书的，这是我今天要讲的大纲，就其实主要是3点，我会先讲见证和合一的关系，然后我会重点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怎样才能够达到合一，按照彼得的劝勉。最后呢，我们可能要稍微提一下，我们到底是为什么要寻求这样的合一。那彼得前书3章8节到5章11节的结构呢，简单来说它可以概括为3个循环，就是说整体上它是可以分成3个单元的。第一个单元是3章8节到4章6节，然后第二单元是4章7节到19节，然后是5章1到11节，是第三个单元。它的每个单元呢，其实都是由2个部分构成的。它的 A 部分它是一个对内的劝勉，他就说弟兄姐妹应该如何彼此相待呢？我们看到3章8节、4章7到11节、5章1到7节，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这3个选段都是在处理这个问题。然后呢，3个单元的 B 部分它都是一个对外的建议，就是当世界苦待我们的时候，当世界对我们有各种不公平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这一部分就通常被称之为为义受苦的部分。那大家也看到它就包括了3章9节直到4章6节、4章12到19节，还有5章8到11节。那么为义受苦这个主题呢，我留待下回再分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彼得要这样来安排3章8节到5章11节的结构？为什么他不是一口气先把 A 这个问题讲完，然后再讲 B 这个问题呢？我们知道彼得是大师兄，对吗？他不是3师兄，所以他不会有这种重复播放的这种习惯，说啊，师父被妖精抓走了，大师兄、二师兄被妖精抓走了，师父小龙马被妖精抓走了。彼得是大师兄，他不会这样循环播放。而且彼得前书的前半部分呢，也没有这样的特点，所以这个循环的结构肯定是反映了一些特定的想法和安排。在彼得看来呢，第一，肯定是我们知道在 A 和 B 之间它有一个比较紧密的联系，以至于怎么样，他讲到 A 他就会想到 B。 第二个呢，这个循环的结构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就是主要在讲 B，然后 A 不断的插入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的话，是可以这样理解的，对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其实大家应该也都明白，为什么彼得要在谈论一个话题，为义受苦这个话题的时候，不断的插入进来讲说，弟兄姐妹之间应该彼此相待，要怎样对待相互呢？很显然是因为这当中有他要强调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他认为非常重要的，是他认为在告诉弟兄姐妹如何应对外部世界压力的时候，反而首先应该提到的一点。那么问题又来了，为什么在讲到为义受苦的时候，彼得要反复的一再的去讲弟兄姐妹之间应该如何的彼此相待呢？我们可以想，一方面弟兄姐妹之间如果按照彼得的教导相处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这3段经文，我们如果按照这样来相处的话，可以达到一个怎样的效果？显然是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呢，我们可以有一个紧密的合一。 那另一方面来说，为义受苦这件事情，在彼得看来，它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前书的3:14-15，他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重点是后面，如果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4:16说，若是作为基督徒受苦，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显然在彼得看来，为义受苦是什么事情？为主做见证。所以呢，我们刚才问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彼得在讲到为义受苦的时候，要反复的去讲说弟兄姐妹应该如何相待？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其实是为什么我在讲到要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要反复的强调弟兄姐妹之间应该合一呢？有一部美剧，不知道也许大家听说过，叫做《兄弟连》（Band of Brothers）， 它讲的是美军的101空降师的。506团的一个连，他们在二战中的经历。这个连的第一位长官叫做索贝尔上尉，他呢有一个特长，就是训练士兵的纪律和体能。但是呢，他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是什么？他上了战场不知道如何指挥打仗，以至于他们这个连在实战演习的第一天就全军覆没了。那么，对，就是这位上尉啊。那作为老友记的粉丝呢，我其实是对这位上尉非常同情的，因为他就是 Ross。 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点，那这位长官的特点是训练，他其实尽责了。但是同情管同情，我也相信101空降师把他换下来的决定是对的。因为我们说，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将熊熊一窝嘛，如果一个指挥官他不知道如何上战场指挥作战的话，那么不管他的训练，他的士兵训练的有多好，都是没有用的，对吧？因为参加战斗的是一支军队，而不是100个、1000个乃至成千上万个训练的士兵。士兵他训练的好，他吃的好，他装备好，他战斗意志饱满，这些都能够增加在战场上的胜算。但是真正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什么？作为一个整体的军队，而不是一群各自为战的士兵，对吗？所以我其实一直很好奇，就是在《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里面，当蒙古大军进犯襄阳的时候，当郭靖派丐帮去抵御蒙古军队的时候，到底能打成什么样子呢？因为据我理解，什么丐帮的特长是打群架，对吧？可是打仗显然跟打群架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么对基督徒而言，对我们来说，世界就是我们的战场，为主做见证就是我们要为主打的那个美好的仗。当我们走上战场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一支军队，而不是一群各自为战的士兵。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在讲到要为义受苦的时候，他一再的强调说，弟兄姐妹啊，我们之间要联合成为一体。在2:9，当彼得号召我们这些尝过主恩的滋味的人，要进入那个不认识神、不属于神的世界的时候，当我们去宣扬的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的时候，就是要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当中，在我们自己的学校或者我们子女的学校，在我们所住的社区，乃至在我们自己的家人当中，为福音做见证的时候，他称呼我们为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所有这些称呼都是单数，都是只有一个。也就是说，当我们去宣扬神的美德，为福音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是作为一个整体在行动。这不仅是指在每一项事工上面，弟兄姐妹之间可以有美好的配搭成为一体，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以基督徒的身份站在不相信神的人的眼前的时候，他们所看到的、所理解的，不是我们个人在做什么、在想什么，而是教会，而是所有的基督徒在做什么、想什么。我们所展示的不是我个人是如何生活的，而是神的国是如何运行的，神的子民是如何生活的。 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有谁做错了事情的话，到最后背黑锅的一定是我们所有人，对吧？也许大家都听到过类似的指责或者嘲笑，说哎，怎么基督徒也做这样的事情啊？只要有一只天鹅是黑的，就不能说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些对基督信仰抱持着敌对态度的人最喜欢的就是这样的逻辑。我们现在已经明白了合一的必要性了。那么当基督徒在以各种方式，包括为义受苦的方式，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是一支军队，而不是单打独斗的散兵游勇。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才能够达到这个宝贵的必不可少的合一。在三章的八节到五章十一节当中呢，彼得对这一点的论述是由三部分构成的。三章八节他说要有五种品质，四章的七到十一节要彼此切实相爱，具体来说就是要互相款待，彼此服侍。五章的一到七节说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具体来说呢，就是年长的要牧养年幼的，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我们先来看彼得所说的这个五种品质。三章八节的原文其实是五个形容词，新汉语译本对这一节经文的翻译是：第一，同心，就是志同道合，或者用大陆和台湾人民都很熟悉的那个词来说，就是什么同志。第二，互相体谅，就是要具有同理心，就像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所说的一样，与喜乐的要同喜乐，与哀哭的要同哀哭。然后相亲相爱如弟兄，显然这种爱不但存在于弟兄之间，也存在于姐妹之间，或者弟兄与姐妹之间。心存怜悯，就是要富有同情心，要关心人。然后是谦卑。那么为什么弟兄姐妹之间的合一需要这五种品质呢？因为只有具备了这样的五种品质，我们才能够做到彼得在四章的七到十一节和五章的一到七节他所提出的彼此切实相爱的要求。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我们没有同理心，如果我们不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同情心的话，我们可不可能没有怨言的互相款待呢？如果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并不志同道合，我们知道作为基督徒的志是什么，就是要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做见证。如果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并不同志，不爱他们，也没有谦卑，我们会不会，我们能不能甘心乐意的去侍奉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跟弟兄姐妹没有相同的志向，不爱他们，不怜悯人，也没有谦卑的话，我们当中的那些年长的，这些做领袖的，能不能愿甘心乐意的去牧养那些年幼的，而那些年幼的又愿不愿意心甘情愿的去顺服那些年长的？我想可能如果不是希拉的这个航班不能改期，他要急着把信带走的话，彼得可能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但是这三个例子已经足以说明三章八节所列出的这些品质是我们可以彼此相爱的一个基础。品质是可以培养，是可以学习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朝着同心、互相体谅、相亲相爱如弟兄、心存怜悯、态度谦卑的方向去努力。那为什么彼此相爱又能够促进弟兄姐妹之间的合一呢？我们说到五种品质是可以促进彼此相爱的，那么为什么彼此相爱又能够促进弟兄姐妹之间的合一呢？因为四章八节说得很清楚，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也就是说，请原谅我这么说，我们爱弟兄姐妹的行为也许能够抵消，或者是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减少我们对弟兄姐妹的犯罪所带来的破坏力。有两个事实是我们理解这句话必须承认的。第一，破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使众人不能合一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罪。我们与生俱来的罪性不但在拦阻着我们建立和神的关系，也在拦阻着我们 在弟兄姐妹之间与其他的人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不用去说打人或者骂人这样的行为是如何的伤害人际关系，比这些浮在表面上的行为更能够对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造成伤害的是我们心底里的那些见不得光的东西，就像二章所提到的那些恶毒、诡诈、假善、妒忌，以及罗马书的1章23到31节所提到的那些各种各样的阴暗。而更糟糕的是，我们的罪拦阻我们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我们第二个需要承认的事实是什么？并不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来到教会以后就不会再犯罪，相反，我们必须老老实实的承认，我们常常可能对弟兄姐妹犯下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罪过，说了伤害他们的话，做了伤害他们的事情，有时可能是无心的，有时甚至是有意的。但不管是无心的还是有意的，我们的过犯一定会伤害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怎么办呢？首先当然是认罪。对于这一点上一周李牧师借着大卫认罪的这个例子已经给我们讲得很明白了。但其次，光光认罪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拿出具体的实际行动来设法修复因为我犯罪给关系所造成的破坏。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税吏撒该，当他第一次见到耶稣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说，我要把我以前剥削别人的4倍还给别人。这个行为说明什么？当他认识到自己做错了事情以后，他一定要拿出相应的行为来表示我认错了，并且设法的去弥补之前他做错事情所造成的裂痕。而这样的行为，彼得说，用彼得的话来说，这个就叫做彼此切实相爱。那我想大家都会承认的，爱就一定是会有具体行动的，对吗？那坦白说，我是一个很刚烈的人，在没有女朋友的时候呢，我一直觉得爱就是爱嘛，对吧？是一种由心而发的感情。所以市面上的那些套路，什么20首情诗和1首绝望的歌啊，或者什么送花送礼物啊，或者是什么亲亲抱抱举高高啊，这些都是画蛇添足。但是呢，在我遇到了我的那杯茶之后 okay, 我就发现我的想法真的是 too simple too naive, 对吗？当你真的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不由自主的去想去为他做一些事情，你会想方设法的替他做一些事情，套路也无所谓，对吗？当你真的是发自真心的时候，套路就不再是套路。同样的，如果我们爱弟兄姐妹的话，我们也会自然而然的拿出一些相应的行动来。那么在这里呢，彼得就提出了3种行动。第一，他说互相款待，不发怨言，4章9节。第二，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4章10节。第三，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5章5节。彼此相爱的第一个具体行动就是互相款待。那提到款待，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请客吃饭，对吗？虽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是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告诉我们，在热火朝天的革命工作当中，不吃饭是万万不行。款待当然就包括了请客吃饭，我所以不反对大家把这一句话就翻译成为什么？我们要互相请客吃饭。而且我也相信说，如果大家得罪了弟兄姐妹的话呢，请他吃饭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不过我们要明白是，对于新约时代的人来说，款待的意思是提供全套食宿。就像上周李牧师所提到的那样，那个年代的旅馆业不发达，在许多地方根本就没有客栈，所以那个年代的人他如果去到外地的话，他一般都要去别人家里借宿的。那么其实我们要明白的是，在这种环境当中，款待别人而不发怨言，要比我们想象的困难得多。因为很多跑到你家里借宿的人怎么样？可能是你完全根本不认识的陌生人，不是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会跑到你家里来借宿啊。这是说， 可能是其他地方其他教会的弟兄或者是传道人来到你家里，而且呢在他来到之前他是不会打电话来预约的，对不对？他通常是突然到访，所以面对他们的突然造访，根据风俗，如果你想做一个好人的话，你又必须拿出自己家里最好的东西去招待他们。那么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吧，如果我们是那个主人的话，你会不会甘心乐意的这样做呢？而且你要留意的是，这是风俗，也就是说不是做一次两次就算了的，而是你要时刻准备着一直都要这样做的。恐怕就连是我们当中那些最有爱心的人也不见得能够做到没有怨言了。但是经文说，如果我们切实彼此相爱，就应当是没有怨言的互相款待。那我们今天很幸运了，我们生活在一个上有 hotel 下有 motel 实在不行还有 Airbnb 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提供全套食宿的这种互相款待的要求就已经过期了，对吗？在互相款待这一个行为背后最关键的是什么？是我们能不能始终对陌生人保持我们的爱心。善待我们熟悉的人是容易的，但时刻准备着为那些我们不熟悉的人摆上时间、精力、金钱，是一点也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既然我们自己称自己是属于神的人，我们就应该照着神的吩咐，持之以恒地善待那些来到我们眼前的路人，甲乙丙丁，物己更新人鬼。彼此相爱的第二个具体行动，就是要以恩赐来彼此服侍。那彼得在这里所说的讲道呢，不是这个讲道，他那个原文的意思是说话的意思，所以他泛指的是所有那些以说为主的服侍，比如说讲道、教主日学、带小组查经。而服侍人呢，那就是各种，大家明白，各种以做为主的服侍，比如说清洁、茶点、招待。另外有一些侍奉当然兼有这两方面的内容，所以肯定也包括在就是讲道和服侍当中。我们要明白的是，我想大家都明白的是，服侍弟兄姐妹是我们爱神和爱人的一个体现。不愿意去服侍，其实理由是很容易找的，其实也是很容易被包装成为我没有办法服侍的。但是归根到底，天知地知，是不是因为我们不够爱上帝，不够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呢？保罗为什么在临前十三章写下那段著名的爱的箴言？他其实就是要告诉那些收信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只是拥有某些恩赐，却不愿意使用这些恩赐来服侍弟兄姐妹的话，那么有恩赐等于没有恩赐，我们就辜负了神给我们这些能力的美意了。所以在服侍弟兄姐妹这件事情上面，比有没有恩赐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到底爱不爱我们的弟兄姐妹。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这句话的重点当然是神，不论我们所做的具体是什么，我们所有的服侍都是应该出于神，归于神。我们侍奉的能力是从神而来的，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侍奉的目的是要人认识神，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而不是成就我们自己的某些目的。我们的侍奉如果真的是能够做到出于神而归于神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能够拿出来的对弟兄姐妹的最好的爱。因为这样的爱不但可以服侍人，而且可以造就人，也只有这样的服侍才是真的在服侍人、造就人。所以在我们的服侍当中，凡说话的就应该问一问自己，说我是不是真的按照神的圣言在讲呢？是不是在我们到底是在用我的话来解释圣经，还是在用圣经来支持我自己的观点呢？凡服侍人的，我们就应该想一想，说我是不是真的按着神所赐给我的力量，而不是靠着我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服侍呢？ 只有以神为中心的服事，才能服事人，造就人。彼此相爱的第三个具体行动，就是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那束腰这个字呢，跟一章十三节的那个字在原文上不是同一个字。这个束腰的意思就是穿上衣服的意思，所以以谦卑束腰就是穿上谦卑，或者是表现出谦卑的样式。跟款待和服侍前面所提到的这两项不一样的是，这一项的表现，只有当我们将弟兄姐妹分成了年长的和年幼的两部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观察到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穿上谦卑彼此顺服的存在。彼得盼望说，年长的应该牧养年幼的，而年幼的呢就应该顺服年长的。那五章一节的长老这个字，其实跟五章五节的那个年长的是同一个字。彼得说，长老就是负有牧养责任的人。那我们千万不要将这个字呢就跟郭传道划等号。在教会当中负有牧养责任的并不只有传道人。牧养就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照管神的群羊，是所有教会领袖的共同责任。彼得用了三个词来描述一个内心谦卑的牧羊人是怎样侍奉他的羊群的。第一，就是甘心的，当然他是非常乐意照顾他的羊群的。第二个，和合本作乐意的，然后新汉语译本是殷勤服侍。但其实这个字呢，因为它是跟出于私利的侍奉相对立的，所以它可能是在讲说，到底推动你投入侍奉的那个动机是什么呢？你的驱动力是什么呢？他讲的是，他问的是要出于你心中的热忱，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他真的对照顾他的弟兄姐妹是有这样的负担的。第三个，就是以做榜样的方式。但这个很简单，就是说他不会用命令的口吻去指挥弟兄姐妹做什么。如果有什么事情他觉得弟兄姐妹是应该要去做的话，他就率先去做。当然我们也不要将年幼的就跟但以理团契划等号。所谓年幼的，它是指属灵生命上的幼小，而不是指生理年龄上的九五后或者是零零后。也就是说，只要是那些信主未久、信仰根基还不深入的人，那么不管他的生理年龄是几岁，严格来说他都属于年幼的。当然在年幼的当中，那些生理年龄比较小的是居多的。对于这些人，彼得要求他们要顺服年长的，也就是要顺服那些牧养他们的领袖。彼此顺服的行为，它其实对付的是一种特别的罪。我们刚才说过，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那么这一种爱的行为它所对付的是什么呢？骄傲。在人心中的各种黑暗元素当中，我想骄傲的存在是最为普遍的。我们可以扪心自问，在我们的心底里面可能没有什么恶毒，诡诈也不是很多，可是是不是多多少少我们都有那么至少一点点的骄傲。对长老来说，在后生晚辈面前要放下自己的地位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他们既然是教会的领袖，虽然在年龄上他不一定是又长又老的，但肯定他是在团契当中、在教会当中有相当的资历的人，可能在社会上也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就。人到了这个时候，其实心里难免多多少少是有一点骄傲的。坦白说，教会领袖很多奇奇怪怪的表现，其实多多少少都跟心里的骄傲有关系。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去侍奉是在其位而不得不谋其政，而不是甘心乐意的去侍奉弟兄姐妹呢？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总是自觉不自觉的会想到通过这个事工我能成就的是什么，而不是第一时间想到说弟兄姐妹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宁可在那里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却用各种理由逃避冲到第一线去参与一些具体的事工呢？因为我们看自己高过别人，爱自己多于别人，紧张自己的面子 多于紧张神的事工。对年幼的来说，要顺服年长的可能也同样不容易，对吗？因为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骄傲，至少比如说我年轻所以我骄傲。在中国这已经是一种文化了，对吗？他们喜欢称自己为宝宝，然后见人就叫别人老人家。年轻人当然风华正茂，他们意气风发，他们相信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或多或少有一点叛逆心，不喜欢长辈对自己指手画脚，你说要我往东我偏要往西，对吧？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而彼得在这里说的顺服长老的意思呢，其实也不是要求我们，要求这些年幼的就是对领袖要言听计从，唯唯诺诺。教会领袖肯定不是封建家长，每一位年幼的基督徒都应该基于圣经的教导，能够独立的思考，独立的判断，有自己独立的完整的人格。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的顺服，实际上才能够带来被带领者和带领者之间的真正的联合。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合一的目的是什么。那彼得呢，其实关于如何合一的教导是相当清晰易懂的，而且我们也看到了除了互相款待这一条，教导的其他部分几乎都可以直接的带到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当中。不过当我们去实践这些教导的时候，在动机上还有几点是需要澄清的。第一个是，我们彼此相爱不是为了现在，而是为了将来。不是说我们现在内部有矛盾，所以需要提倡和谐共处，或者因为外部世界在压迫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当然，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彼此相爱的话，内部的和谐和团结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在彼得看来，真正推动我们要去实践彼此相爱的，不是这些当下的需要，而是一个在远处的，在将来的，但是就快要来到我们眼前的原因。四章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主再来审判活人死人，更新宇宙的时刻。五章六节所说的到了时候，那个时候当然也就是指这个时候。主何时再来是没有人知道的，但是从他复活升天的那一天开始，这个结局就随时有可能出现。这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知道另一只鞋子什么时候掉下来的这种不确定性，其实给了我们生活另一种的紧张感。因为那个最后的审判随时可能出现，所以我们最好是现在马上当下做好准备。这个紧张感不是我们自己能不能得救的问题，或者说不光光是我们自己能不能得救的问题，而是在那个不属于神的世界当中，在神给所有人给这世界宇宙的 deadline 到来之前，我们到底还能够向多少人见证神的问题。我们蒙召原是为此，所以就像约翰福音九章四节所说的一样，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第二，我们彼此相爱当然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但是这个不是积功德，不是说因为我们这样做了做得好神就奖赏我们。我们应该这样做是因为这是与我们蒙召的身份相称的行为。神兴起他的百姓，其实就是要为了让他们在地上做见证，以各种方式将耶稣基督的名字传出去，使更多的人被他的国他的义所吸引，从而愿意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从而愿意改变自己过去的生活方式，从而归向神。弟兄姐妹之间的和谐共处，同心合意，本身就是一种吸引人的见证。因为教会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实现的那个部分。在这个世界的人眼前，我们的聚集其实就是天国的榜样。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来完善这份见证，使教会成为天国子民如何和谐的生活在一起的一个展示。第三，我们彼此相爱不是为了互惠互利，不是为了说我现在对你好，所以将来你也要对我好。对华人来说，这是我们尤其需要小心的，因为很多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都已经发现说，这种可以储存的互惠互利是我们华人社会的文化传统。美国加州大学的严云祥教授，他写过一本书叫做《礼物的流动》，他研究的是中国东北农村的送礼现象。他发现说，农村的那个村庄里的每一个家庭都有一本本子，那本本子写的是什么？某年某月谁送了什么礼物给我？某年某月我送了什么礼物给别人？谁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一定就会被口水淹死的。这种互惠的文化当然是有它的好处的，我们能够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其实长期以来靠的就是这种文化。但是我们也必须明白，这种互惠互利的传统说到底仍然是为了我们自己。在一个没有保险公司的时代当中，我们的祖先其实是非常智慧的，根据概率论建立了这样的一种文化，对吗？因为一般情况下怎么样，家庭遇到困难都是小概率事件，所以如果我对别人的帮助可以储存起来的话，那么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别人就有义务也有能力来帮助我。我不得不说，这是极高的生存智慧。但是既然我们已经成了神国的子民，就应该懂得超越这种人的智慧。神所喜悦的是不求回报的爱人和自我降卑，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示范的那样，神所喜悦的是信心。生活中总有我们预料不到的或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但是经上记着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我们所需用的一切我们的天上的父都知道。我们应当学会五章七节，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相信他，这个就是真正的智慧。小结，或许呢，我们都曾经被鼓励或者鼓励别人说要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彼得前书提醒我们说，要成为基督的精兵，更要成为耶和华军队中的一员。我们个体生命的成长必须融入到教会的成长当中去，我们所做的见证是与弟兄姐妹同心，在这个世代为我们独一真神同作见证，使他的名得荣耀。当我们响应自己的召命，踏上为主做见证的这片战场的时候，我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悲怜悯的心，彼此切实相爱，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体，成为一座灵宫，一位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喜悦的灵祭，就是要在奥康诺尔首都领地、澳洲全地直到地极，为神的奇妙作为做见证。我们寻求这样的见证，不是为了解决眼前的某些问题，而是因为那末后的日子将到。不是想要积功德好从神那里拿到我们的奖赏，而是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作为神家里的人应该要做的事情。我们不是为了互惠互利讨人的喜悦，而是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生，为我们死，以至于我们可以效法他无私的爱和降卑。我们同心祷告。父神，我们知道您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今日能够聚集在您的殿中，他日或许也能在你的审判之中站立得住，全然是因为你怜悯我们，差遣您的儿子来到这世上，又赐下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教导我们一切的真理。父神，我们知道我们应当为您做些什么，求您饶恕我们的不完全，除去我们心里的恶毒、 诡诈、假善、妒忌以及一切的阴暗，好让我们学习彼此相爱，没有怨言的去关心别人，甘心乐意的去服侍弟兄姐妹。求您饶恕我们的不完全，除去我们今生的骄傲，好让我们学习彼此谦卑，帮助我们当中年长的就牧养年幼的，年幼的就顺服年长的。求您陶造我们，使我们彼此同心，彼此体恤，爱弟兄没有虚假，宣扬您的名不知疲倦。我们蒙召原是为此，求您帮助我们，使我们有力量如此行。因我们虽然软弱，但靠着您的名必得胜有余。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
阿们。